在神的面前下定决心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至二十三节，神说：水要嘟嘟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的飞鸟，各从其类。神看是好的，神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：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五日。神吩咐雀鸟飞在天空中，水要多多滋生鱼儿，雀鸟和鱼儿多多滋生繁衍。这意味着一人应该因信得生，多多结出属灵的果子。相应的，一人自然应相信神和他的道，相信在他的教会里，神通过他的教会引导他们这个事实。他们认识并相信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神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义人必须把他们的心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下定决心，顺从他的旨意得生。我们必须因信神得生。神吩咐鱼儿在水中嘟嘟滋生。神告诉我们下定决心因信得生，原因就在于我们必须顺从神的旨意。我们心思必定被神认可。在旧约里，利未记第十一章详细说明可以食用和不可以食用的鸟儿和鱼儿。在这些种类当中，我们常见的鹤被确定为不洁的鸟儿。鹤常常立在浅水里等候鱼儿经过，它们非常的安静，看上去就像毛绒玩具。但每当鱼儿游过时，这些鹤就会立即逮住它们。圣经说，这些鸟属于不洁的鸟。从属灵上讲，这些鸟就像撒旦的仆人。神的道把鸟儿和鱼儿分成两类，一类可以食用，另一类不能食用。我们不能从疑问上解释，运用到我们实际生活中。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，神把鸟儿分成干净的与不洁的两类，是为了教导我们某些属灵的真理。神也把鱼儿分成干净与不洁的两类，在这两类中，他允许我们食用带鳍和有鱼鳞的鱼类，另一方面，禁止我们食用没有鳍和鳞的鱼。联系到我们信仰生活，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抛弃无信的生活，只因信神而得生。我们知道，如果在水中寻找无鳞的鱼儿，我们会找到泥鳅和鳗鱼之类。无鳞无鳍的鱼是指基督徒过着无信的生活。现在许多河流受到污染，没有鱼，但以前河流清洁。我常常和新生传教会的学员一起前去野餐。当我们在某个小城市新教会里传教时，如果食物不多，我们就经常带着渔网到河里捕鱼。我们下河，沿着河床拖动渔网，就能捕到泥鳅、鲶鱼、鳗鱼等等。鲶鱼和鳗鱼一般以小鱼为生，所以它们大部分集中在遍布钓鱼饵的地方。神告诉我们要吃带鳞的鱼，不可以吃无鳞无鳍的鱼。无鳞的鱼不会生活在水流湍急的地方，相比较有鳞和有鱼鳍的鱼能游到任何的地方，即使水流湍急，有鳞的鱼能够逆流而上。正如我们知道，大马哈鱼具有反潮的本能，它们逆流而上，回到自己的出生地，在那里产卵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克服种种障碍。它们只有回到出生地才能产卵。有鳞的鱼意思是说，它无论想到哪里都能生活。另一方面，无鳞的鱼不能逆流而行，这种鱼无法迎接挑战，迁徙到更好的地方。它们甚至不想游来游去，它们毕生生活在出生地，产卵和死亡都在同一个地方。 做一下守灵的比喻，我们一人就像游灵的鱼类，但是我们为主而生，首先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，我们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唯一的真理，我们已经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而得救，我们属于神的百姓，从今往后我们必须为福音而生。因此神的教会是我们的教会，神的教会现在是我们的家。当雅各在地里入睡，把头枕在石枕上休息的时候，他看见神的天使降下来落在楼梯上，他承认说这是神的家。同样，我们也要承认神的教会现在是我们的家。我们已经从罪孽中得救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神教会里，我们现在居住在神的教会里。但是我们有些人心灵已经得救，有些人还没有得救。在重生的基督徒当中，把心思放在神身上的人现在属于神，我们大家正是这样的人。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属于耶稣基督，我们保持这样的信仰。这些人表白他们的信仰说，我们都是神的百姓，这些都是我的人。在教会里，神的百姓是我自己的人，我们在神教会里工作就是侍奉主，因此我们的心思必须那样。换句话说，一人不能像伊索寓言中的蝙蝠那样见风使舵，白天称自己是老鼠，夜里称自己是鸟儿。蝙蝠既不会受鸟的欢迎，也不会受兽的欢迎，所以它只能生活在黑暗的山洞里。虽然其他各种鸟和睦共处，但蝙蝠只能与它们隔绝，独自的生活。那些没有把心思放在神身上的人，只能受到神的憎恨，但他们也会受到世人的憎恨。我们内心必须服从和顺从神的旨意，我们的心里必须渴望为神的义而生，我们必须下定决心，决定作为神的仆人，我将不再为这世界而生，而只为神的义而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心里必须首先渴望信仰神的义，顺从神的义。使徒保罗决心很大，所以他宣布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。因此我们毕生侍奉基督，必须下定决心为他而生。神不会赐福那些心里并不渴望他义的人，神只在那些信仰他义的人心里工作，神和那些信仰他的道的人同在，他满意那些把心放在神身上的人。神帮助这些人，神鼓励这些人的心灵，睁开他们的灵眼，他这样做使得他们能够分享他的工作。相比较，神并不赐福那些没有下定决心的人，这些人没有把心思放在神的身上，不断思虑他们该不该做神的工作。我们只有相信侍奉水和圣灵福音是义人应过的正确生活，才能为神的义而生。我们要下定决心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，就必须在心里下定决心只为神的义而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应该三心二意，心想现在我要向世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，但如果发生什么意外，我就融入这个世界。没有在神面前这样下定决心的人，不应期待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。所以圣经在雅各书中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，心怀爱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雅各书第一章六至八节。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始终与主同在， 无论如何都要下定决心依靠水和圣灵的福音得生。当我们下定决心顺从神的旨意，神便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。如果我们心思没有放在神的身上，那么我们可能一天站在世人一边，第二天又站在神的教会一起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某人没有下定决心，他便摇摆不定，从一边游到另一边。当德国被分裂成东德和西德时，许多间谍被安插到对方，其中有些人是双重间谍，一些间谍把一边的情报送到另一边，反之亦然。所以他们自始至终干得非常出色，获得双份的报酬。但德国最终统一了，在统一的德国最受憎恨的就是双重间谍。那些只求私利背叛自己祖国的人，现在正在被通缉，受到审判和被惩罚。相比较，那些只为一个国家工作的间谍，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，他们的间谍行为都得到了饶恕。这些间谍被饶恕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分裂的德国形势下迫不得已，都为各自的政府服务。但是双重间谍必须受到审判。这些双重的间谍为东德和西德所痛恨。即使现在德国统一已经十年，双重间谍仍然受到通缉和迫害。世俗的世界上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多么应该下定决心啊！你我在神的国里工作，怎能犹豫不决呢？一天把我们的心思放在这世上，第二天又放在神的国上呢？如果我们这样做，我们肯定受到双方的憎恨与拒绝。在生活里，我们必须把心思放在神的国和他的福音上。我们必须每个人都应该把心思放在正道上，这不是神的工作。神不会逼迫我们违背自己的意志这么做。义人有时也会面临痛苦，但他们有些人因为没有顺从神的旨意，无端地遭受痛苦。我的信徒朋友们，请在神的面前下定决心，你们的思想必须放在神的身上。虽然我们现在在神的教会里，我们那些一次也不能下定决心的人，无法在神面前过正确的信仰生活。这些人对神造成了很大的麻烦，和他们一起工作很难完成任何属灵的工作。当顺从主困难时，他们就靠边，他们只在神的工作胜利的时候才跟从过来。这在神面前是正直的心吗？一旦我们把思想放在神的身上，我们必须因信前进，克服一切的障碍，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百姓，天国里的君地。我们必须信赖神，把他教会里的困难看成我们自己的困难，请求神的帮助，竭尽全力做他的工作。但是那些没有下定决心的人，每当做神的工作遇到困难，他们的心思就会转到世人的一边。如果我们现在愿意作为他属灵的战士生活在神的教会里，为了这个目的来到这所传教学校，则我们必须把心思放在神的身上。如果你们来到这里之前已经下定决心，那么就更好了。但是如果你们即使来到这里之后仍然没有下定决心，则不要再拖延，尽早下定决心吧。神很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否把心思放在他的身上。那些没有把心放在神身上的人，甚至不能认识到神帮助他们，他们也不信神。只有当我们这边与敌人明确无误地区分开来，我们才能从事属灵的战争。敌人必须被征服，用剑砍杀。如果我们思想上认为我们能做这种人和那种人，我们怎能从事属灵的战争呢？我们必须这样下定决心：我属于神的百姓，我属于基督，我是他的战士，我为神的国和他的百姓而生。因此，让我们现在下定决心。 我们是主召唤的军队。在韩国，军队由参军的年轻人组成。同样，神也以我们作为他国里属灵的战士。对于这些作为战士的人而言，顺从召唤他们的神，即我们的主，忠诚地捍卫和发展他的国，才是正确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节，这里没有将信将疑的余地，除非我们绝对有把握，否则我们将面临属灵的死亡。当我们从事属灵的战斗时，如果我们的战士逃离战场躲藏起来，我们如何生存呢？敌人会救我们吗？只有一种选择，或者我们向敌人屈服，或者我们因信击败他们，战胜他们。如果我们不向敌人屈服，我们必须战胜他们。我们必须靠我们信仰的属灵的能力，确保我们属灵的胜利。为此，我们必须明确地下定决心。至于我，我毫不动摇地把我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。我很早以前就已经把心思放在神的身上了，甚至在像你们这样受训之前，我一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遇见主，就把我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，决定余生为他的工作而生。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，是神宝贵的百姓。但神不是这样看待那些没有重生的人。当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半跌时，神便说，没有关系，全人类都这样，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属于他百姓的人。我们必须具有明确的信仰身份。以色列人把本族以外的民族视为外邦人，不见得比受优秀。你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吗？因为以色列民认为他们都是被神拣选的百姓，即使现在他们仍在和巴勒斯坦人作斗。两个民族在肉体上都是同一位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亚伯拉罕从夏甲生下了以实玛利，后来他根据神的应许又生下了以撒，一个是根据神应许的道生下的儿子，另一个是从亚伯拉罕有关系的侍女生下的儿子。同样，神明确地把那些在灵性上做了他百姓的人与其他人分开。神把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确定为他属灵的百姓，他规定那些不信这福音的人不属于他的百姓。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区分神的百姓与非神的百姓，如果我们仍然还没有把思想放在神的国上，那么这些人怎能进行属灵的战争呢？你们怎能完成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事业呢？只有当我们明确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边，我们才能把其他的人拯救出罪孽。否则，我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？我的信徒朋友们，如果你们仍然还没有下定决心，我奉劝你们大家在这个时刻都要把你们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，正确地下定决心，决定过属灵的生活，建立神的国，那么神就会赐福你们，高兴与你们在一起工作。如果你们决定为主而生，神就喜悦赐福你们。神不会为那些仍然还没有下定决心的人工作。除了神和我们一起工作以外，我们能做神的工作吗？不，当然不能。我们必须下定决心，我们必须为神的国而生。神的国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国，我们不应为自己考虑，而必须为神的国。我的信徒朋友们，你们下定决心了吗？如果这样，那么你们的培训已经上路。接下来的培训，你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因信跟随与学习，与神的教会联合。一旦决心已定，肉体必须顺从。首先，你们心里必须决定因信得生。所以，神分开可以食用的鸟与不可以食用的鸟，分开可以食用的鱼与不可以食用的鱼。有鳞有鳍的鱼喜欢逆流而上， 换句话说，已经下定决心过那种主希望他们过的生活。他们逆时代和世界的潮流而行，他们不会执行自己的命令，而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主。他们因信得生，即使是小事情。如果有人没有下定决心，他便不能做神的工作，而下定决心的人能够作为神的战士完成信仰的工作。这是神通过他在第五天的创造工作想说的话。你们相信神创造宇宙吗？你们相信神创造各种生命形式，各从其类吗？当然，他是这么做的。实际上，神根据种类造鸟，就像他医治种类造鱼一样。进化论蒙蔽了人们的眼睛，结果他们许多人没有认识到神根据真理完成的事情。但是睁眼的人明确地认识到神创造这个世界及宇宙中的一切，他们根据种类创造他们。我的信徒朋友们，你们相信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传俗就是神的教堂吗？你们相信他是神的国吗？你们才是神的工人，你们作为他的军队从事战斗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各自下定决心。我们生活的改变取决于我们如何把心思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外表看似相同，但那些下定决心侍奉主的人所做的工作完全不同。下定决心的人为神工作，相比较那些没有下定决心的人为他们自己工作。我们做神的工作，经常遇到许多表面看起来在做神工作，而实际上为他们自己工作的人。主在圣经里谈水和圣灵的福音，他希望这福音得到传播。但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并不真正对神的福音感兴趣，而是下定决心只追求他们自己的荣耀。这些人仍然不能领受罪孽得赦，他们没有把心思放在真理的福音上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心思待神。某个福音传教会的领导曾经向我吹嘘，说他所在的传教学校里的学生已经学了4年。所以我问他，你们所有这4年都教了些什么呢？他回答说，什么都教，从会堂礼节到餐桌礼仪。这种人是假师傅。牧师必须按照神的旨意阐教。许多人一无所知，甚至一致神的道也不知道。即使从神学院毕业，那么他们在学校里能学到什么知识呢？他们学习被称为神学的学科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学习各位神学家的思想。与这些神学院相比，我们传教学校的学生逐字逐字地学习浩瀚的真理之道。其他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研究神学，为了自己种植教堂，为了自己接受奉献，为了自己传教，都因为这些人没有真正的把他们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。因此，除非你们把自己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，否则你们只能像这些假先知一样，最终只为你们自己而活。我只住在神的教会里，我在这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。因此，如果神的百姓死了，那么我也将死去。如果神的百姓兴盛，则我也将兴盛。我将集中信仰的一切力量，毕生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，直到主再临的那一天。我的心思就是这样放在神的身上，聚集到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，这里是我的国。主的国就是我的国，发展主的国就是发展我的国。我的地位和职责就是这样明确。摩西作为神国里的仆人工作，而耶稣基督降临于世作为主人工作。主作为主人而来，拯救他的百姓。虽然摩西确实传播神的旨意，耶稣基督降临于世，他为了我们大家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担当他百姓的所有罪孽，为他们而死，从死亡中复活，从而拯救了他们。 我们应生活在神的国里，明确地认识到我们是天国的主人。这便是明确不同于那些没有把心思放在神身上的人所过的生活。每当我的一些传教士同伴告诉我他们如何奋斗，我就问他们，是的，我们大家都在奋斗，但我们所有的困难都是为了主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奋斗，而是为了主的国，这样不是很有意义吗？所以即使你们或时正经历艰苦的时光，你们仍然应该献身神的工作，最重的是神的工作。我们有什么别的期盼吗？你们说你们太不足，顺从主太难。但如果我们是这些被世人认可的好人，耶稣基督可能使用我们作为他的器皿吗？我的信徒朋友们，耶稣基督宁愿使用孔子或者苏格拉底，还是宁愿使用我呢？请根据你们心里的信仰，诚实地想一想吧。如果你们是耶稣基督，你们愿意使用孔子还是我呢？你们愿意使用根据你们的指导、信仰和下定决心的人？你们宁愿使用只服从你们的旨意，把你们作为他的主人，而不是在乎他自我受到伤害的人？如果耶稣基督要对孔子或者苏格拉底说点什么，他们会说，主啊，你真不该那么说。因为他们自己固有的思想已经确立，换句话说，因为人们没有下定决心，他们才犹豫不决，有时候站到世人的一边，有时候站到耶稣基督的一边。伦理道德的师父不可能在耶稣的国里被用作工人，适合耶稣基督用作器皿的人就在那些把心思放在神身上、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当中。只有那些毫不动摇地把心思放在神身上的人才适合被他使用。当有人想与耶稣基督平起平坐，神不会使用他做他的工人。神使用那些在他面前卑微自己，首先为主工作的人。我们的主使用他可以自由安排工作的人。如果耶稣在这里，他会怎样对那些反对福音的人说话呢？他是否说，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，你们是作恶的种类，我该诅咒你们大家。如果这样，则我们也应该反对神的敌人，而同情那些理当受到我们怜悯的可怜者。做他的仆人意味着我们的心灵已经与神的心联合。我们必须下定决心。神指大卫说，他是符合我心意的人。大卫听从神的命令，消灭了腓力士的军队。相比较，扫罗没有完全服从神的命令，因为他饶恕了一些腓力士人。他还留下了上等的家畜作为反祭献给神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想法，但大卫完全服从神的道。神告诉他在战场上杀死所有的敌人，大卫把他们统统杀害，他消灭了他们。无论大卫被命令杀死什么东西，他都全部杀死他们，甚至包括动物。大卫继承扫罗，成为以色列的王，但这两个男人在灵性上不同。扫罗外表给人深刻的印象，受到了以色列民的尊敬，但是和大卫不同，他的心思不再敬神和从灵性上关心天国的百姓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也没有下定决心，所以他从邻国娶来许多的公主为妾。邻近的异教徒国家的国王都把他们的女儿献给所罗门，说，尊敬的阁下，这是我的女儿。所罗门国王说，你女儿美貌绝伦，娶来为妾。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心思没有放在神的身上。这世上的女人，既没有重生的女人，都像蛇一样，她们毁坏艺人。你们或时在士师记中读过申森是如何被大力拉杀害的，所以圣经称这种妇人为娼妓。所以 所罗门见到被献给的外邦人公主时，应该说：“你为什么把这些女人带到这里来？她们丑陋无比，她们看上去就像污秽的娼妓，败坏我的胃口，把她们带走。”如果他这么说，他身边的其他国王就不会把女儿送给他。神禁止所罗门与外邦的女人通婚。然而尽管如此，因为所罗门没有下定决心，他顺从肉体上的情欲，想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。结果呢，他在灵性上毁灭了。所以圣经写道，所罗门有妃700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300，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。列王记上11:3。所以所罗门后来承认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传道书1:2，他过了令人遗憾的生活，然后死去。在他儿子的统治下，神的国一分为二，开始衰落。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下定决心。你们认识到这种需要吗？我们的心思必须属于神，我们的心里必须相信神是我们的神。他的教会是我们的教会，他的百姓是我们的百姓。因此，我奉劝你们大家下定决心。我们至今所持有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都必须改变。我们必须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哥罗西书3:10，即使在家里，我也对我自己的儿子说，虽然你在肉体上是我的儿子，但你和神其他的百姓是一样的，和他们唯一的差异在于你在肉体上是我的儿子。除此，从灵性上有什么不同呢？没有什么不同。让我们明确这一点。从灵性上讲，我带他的方法和其他的圣徒完全相同。所以起初我的儿子不乐意，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，因为他心里也有圣灵。我曾见过某个以部族为基础的传教组织，家庭成员和亲属占据着主要的领导岗位，所以领导严密监督和监控隶属他组织的传教士。这些人不侍奉神的国，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耀重建耶利哥城。神警告这些人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诅咒。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。约书亚书6:26。我们不会这么做。我的儿子在我的教会里绝对没有特权。我期待他作为神百姓侍奉主，和其他每个人一样。我不这样做就会毁掉他。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他。只有那时，他才能在信仰上成长，坚定他的信仰。虽然我在儿子生病的时候照顾他，但在灵性上的原则必须明确规定。这一切都源于我下定决心。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信仰耶稣基督和神的道，因信战斗，因信建立神的国。我的信徒朋友们，我奉劝你们大家在神面前下定决心。如果我们经常下定决心，我们将即使因信得生。就像天空飞翔的鸟儿和有灵的鱼儿一样，我们将尽心尽力从事神的工作。一旦我们已经下定决心，我们能击败敌人，因信得胜。我们依靠对神的信仰，从事把罪人的灵魂拯救出罪孽的工作。